大家最近怎么样？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晚一点才进来，因为我刚在 Matt 的频道上做完一期 Pints with Aquinas 的访谈，这会儿刚结束，或者快结束了。所以我们才晚了半小时开播，也想留点空间，好让大家，第一，不用在看我和看我之间做选择，因为那太蠢了。第二，我想确保我在结束后马上就有空，这样如果有人从那期节目里冒出一些问题，就能很方便的来这里直接问。话虽如此，我这边还有一些上次两周前那场直播留下的问题，所以我先从那些开始，然后后面应该会有看完 Pints 的人带着一些问题进来。不过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不一定非得是关于那期 Pints 的，你也不必看过那个，直接用 Super Chat 发出来，我会按顺序回答。好。At Muzzin 说，历史批判的圣经学者的主流观点，比如 Context Group 认为彼得后书是伪作，我们能接受这个还继续说他是末世的吗？我会说不能，因为那在根本上就不是真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得把话说清楚。好。委托和伪造不一样，你会发现这里是有点争论的，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用别人的名字写东西是可以的。
When can you write in the name of someone else and it's okay?
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些部分是用某个人的名义写的，但实际动笔的人并不是那位。我本来想说下笔写下来，不过算了，就是拿羽毛笔写在纸草纸上那个人。这里总会被拿来举的例子是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所以罗马书被呈现为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但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清楚说明，这封信实际写字的人叫丢丢，也在里面问安。那么这会让罗马书失效吗？不会。真正重要的作者身份是神作为作者，而且关于丢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有不同的理论。保罗是不是逐字逐句口述了他想要的内容？用古代的技术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困惑，你试试让别人用一世纪那种书写方式给你逐字逐句的听写。很多古代文献之所以比较短，其中一个原因并不是人们没什么可说的，人们要说的可多了。你知道，我们知道圣保罗讲了好几个小时，有个人真的睡着了，然后摔下去摔死了。可保罗的书信呢，你把他们全部读完也比那短多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古代世界里，因为你没有语音转文字，也没有打字之类的东西，你在选词上就必须更精简。所以让职业文士听一个人描述一件事，然后文士得想出一个聪明又简短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并不少见，因为把所有东西都用手写长长的写出来太费功夫了。所以我这么说是想表达，关于人的作者性是怎么运作的，其实有一系列不同观点都可以和神的末世相一致，因此有个文士显然不会对这点构成威胁。那个词是什么来着？ Amanuensis， 书记员。我总是卡在这个词上。书记员就是那种负责听写把东西抄下来之类的人，但他是在另一个人的权威之下做这些事。这是一个基本没什么争议的类别，不过他也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这些事情并没有某些末世模型所设想的那么一刀切，那么非黑即白。你知道有一种所谓逐字口述的理论，就是神逐字逐句地告诉人的作者该说什么，但就算在人的作者这边，比如保罗，也不清楚他是否在对人的文士做逐字逐句的口述。不管怎样，这都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你能不能用另一个人的名义说话？你并不是直接当他的书记员替他写，而是用他的风格来写。如果你并不是要人按字面理解，你只是某种意义上借用另一个人的口吻来表达你想说的东西。你知道，其实这种事在耶稣身上很常见。我一直对这种做法不太舒服，但你会发现这不仅出现在现代语境里，在教父时期也有，有人会编造神的隐语或编造耶稣的隐语。你知道，你比如想想政治漫画， 画面会是登山宝训，然后让耶稣说点什么，同时又有人抛出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然后耶稣就会说，很明显，这答案就是漫画作者想让他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是伪造，不管你怎么看，那都不算伪造。或者有人在讲道理，为了修辞效果，呈现一种他和主之间的想象对话，或用于别的例子。只要他没有宣称这是我领受的一段话语，那就不是伪造，因为没有欺骗的意图。
As long as they're not claiming like this is a locution I got, that's not a forgery because there's no intent to deceive.
而且你确实能找到这种情况。你会看到，哪怕在一些教父著作里，也有那种解读圣经的运作方式。或者我该说，不太是在那种系统性的神学著作里，而更多是在讲道理，因为在讲道理，这是一种常见手法。我在讲那些那种神的广告牌是什么来着？就是那种写着神的语录的广告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对，我给你举一个，上面写着“人生很短，永恒不短”。神，好吧，神从来没说过那句话。还有一条写着“周日比赛前，我们在我家见”。神，现在这不是伪造。所以接下来问题就是。那么人能不能用一个已经去世但曾经创立一个团体的人的名义来写东西？因为很多历史批判对彼得后书，有时对约翰福音，对那些为保罗书信的批评，都会说那些其实不是他们写的，而是别人冒用他们的名义写的。一方面，如果有一份新约文献不是使徒写的，这并不是问题。也就是说，这真的完全不是问题。我们不必相信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我们也不必相信马可或路加是使徒，他们甚至也没有装作自己是。你知道，让不是使徒的人来写新约文献是可以的。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他既不是新约作者，又在虚假宣称自己是新约作者，并且想用这个宣称来欺骗你，我认为那就已经落到伪造的范畴了，而且这和福音的真实是不相容的。就彼得后书这个例子来说，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在文体上有很大的差异，而解释这一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换了一个书籍员。我们知道马可好像是彼得的翻译，我们知道彼得的希腊语不够好，没法用这种语言写得很流畅，至少按他的说法是这样，因为他有翻译。我觉得这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要解释文体差异，我们需要知道的都在这里了。当你在写不同题材的书信，又有不同的人帮你把信整理出来时，代笔者其实和伪造是两回事。比如，有人写因为这种事，甚至在教宗文件里也会发生。教宗并不是就坐在电脑前，把整份文件从头到尾都写出来。其他人会帮忙整理初稿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会审阅并批准，这当然非常重要，但他不必自己把所有内容都想出来，那也仍然可以算是由教宗发布，以教宗名义发布的文件。这是他的信，这是他的文件。同样，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如果有别人替彼得或替保罗准备了一份文本，然后他们说对，看起来不错，就以我的名义发出去，尤其是保罗那种情况，他还会亲自签名，这就告诉你，这没问题。这很好，这不是伪造。看起来，这在古代世界里是相当常见的做法。其实，在现代世界的很多领域里也依然相当常见。我是说，秘书或律师助理在幕后替律师做事，把所有东西整理得漂漂亮亮，拼起来，弄得很专业。这种情况有多少次？因为有的人很会研究，或者很会论证，但写作可能不是他们最强的。那是另一套技能。这种事就是会发生。或者有时候那就是一封很例行公事的信，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模板信件，然后稍微改一改就行了，这都没问题。所以我认为你完全可以在不把彼得后书当作伪造的前提下解释彼得后书的文体差异。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确实觉得它是伪造的，那其实和我们对末世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Catholic Sam， 很高兴又听到你的消息。你个人会用什么方式来描述公教会对救恩的看法才算最好？傅岩，我四月要去参加特立腾会议的大会，希望能见到你。大概六周后就有一个特立腾会议大会，你们应该去，而且我想还剩大概100张票，所以希望在那里见到很多人。在聊天里和你们交流真的很愉快，但有时候能把文字和人的脸对应起来会更好，所以很棒。 公教会对救恩的看法。是的，在救恩的计划里，神在良善中创造了我们，我们是良善的受造物，但我们因罪而受损。借着原罪，我们整个人类都受到了损伤。借着个人的罪，我受损了，你也受损了。神想让我们得到更好的东西，他希望我们在今生得到更好的东西，也希望与我们有永恒的结合，与我们有永恒的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他想让我们像他一样，并且他想在我们自由的配合下完成这件事。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会完全不愿意，也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但借着神白白赐下的礼物，也就是所谓神的恩典，他让这成为可能。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这份救恩，而且我们做的任何事，无论信心还是行为，都不是用来赚取他的。这是神白白的恩赐。领受之后，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生在神的国里。这很美好，但神还想要更多。正如约翰一书三章所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你凭信心成为神的儿女，这很好，但这还不够。神想给你更多，给你多到你无法想象的东西，而在这件事上需要你自由的配合。你必须让仁爱扩张你的心，就是神赐给你的那份仁爱。所以信心、盼望、仁爱是你成为他的儿女时神赐给你的这些礼物，而你可以按着他们去行动。你可以做出信心的行动，你可以做出盼望的行动，你可以做出仁爱的行动。如果你这么做，他们就会在你里面增长，你会在德性上成长。如果你不这么做，如果你反而做违背这些的事，这会杀死你里面的属灵生命。即使没有把它杀死，也会伤害它，会让它变得软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很像你领受的生命这份礼物。你是白白领受了这份礼物，你没有做任何事来配得生物性的生命，但你既然领受了这份礼物，你就得对它做出回应。我说你得回应，听起来好像只是个负担。哦，你得维持你的生命，但你也有这个机会。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你原本绝不可能靠自己做到的事，因为你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你不可能靠自己就在这里，而现在你在这里，你就有这份不可思议的生命礼物，你可以用它去做各种各样的事。属灵生命也是一样，你可以用神赐给你的这份恩典，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圣人，让你成为一个超出你最疯狂想象的自己。所以归根结底，救恩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让你变得像神一样。神想让你变得像神一样，这就是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贪恋的，并且想靠自己去达到的东西，但他们做不到。但这就是神实际上想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东西。而且顺便说一句，他们在园子里唯一真正可能被诱惑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这也是唯一比伊甸园更好的东西。所以神想给你的比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拥有的还要多。亚当和夏娃渴望这个，就犯罪想要得到它，而我们是与神的计划配合，因为他想把这个赐给我们。好，所以这就是与此相关的关于救恩的看法。 Dietrich Forrest 说，第一天继续催咒去读 Paul A New Covenant Jew。 是的，我确实得读，我把它记到我的 Google 搜索里，这样我之后就能看到一个醒目的提醒。好。艾森 2012， 我抱歉， 212度说，我福音派的妻子对主教和祭司的权柄有异议。中世纪的主教和祭司是花钱买权位上去的，他们不算真正的。该怎么回应？祭司这方面倒没那么多，但确实有主教犯了买卖圣职的罪。他们就是你知道的，比如贿赂某个人来获得那个职务。那不，我是说那是罪，他们可能因此下地狱。这点我们先说清楚。那里的腐败现象确实非常严重，毫无疑问。 还有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可能不是故意的买卖圣职，而是更复杂的情况。我不打算把那些细枝末节都展开讲，但我会举这个例子。比如今天在美国，你可以给某个政治候选人捐钱，这叫竞选捐款，是合法的，这是完全被允许的，甚至还会被称赞，说这是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但有时候它看起来确实很像贿赂，而且有时候它就是贿赂，有时候那还是重罪。所以你可以想象，若干年后有人回头看这事，会说，哇，很多人根本就是在花钱打点政客。就像是好也不好。我提这个是想说，中世纪里确实有一些情况，你一看就知道那明显就是买卖圣职的罪。你也会看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人们可能并不觉得那是贿赂，而更像是类似纳税的一种东西。那是好事吗？不是。但就是你知道，如果你很想马上对他们下定论，你也得承认那是个复杂的处境。而且顺便说一句，教会也一再对这类事情进行整治。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像是一场逆风仗。不过话说回来，职分的有效性并不因此受影响，而这才是关键。他们领受的圣旨是有效的，这在神学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点。这在西方四世纪的所谓多纳图派争论里就出现过，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坏的主教和祭司做过比如在酷刑下否认信仰，甚至出卖其他基督徒之类的事。我是说，我们这一生里也谈过那些性侵丑闻，那些确实很可怕，但我觉得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级别的丑闻，比如一个祭司把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和他的会众交给罗马政府，让他们被拷打、被杀。像那样的事发生之后，你会发现要再信任人会变得非常非常难。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就想回来。他们想公开做一个求赦免的举动，然后继续当主教和祭司。教会可以理解的在这件事上很挣扎。有些人会说，对啊，很明显，他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蒙赦免。但也有人会说，他们还能回来吗？也许不能。然后他们开始说，那他们就算回来了，他们施行的圣事也许也无效。这就引发了一场神学争论。而在这当中，圣奥古斯丁他是最重要的教父之一。哦，对了，所谓的公民意识有点像多纳图派吗？我会说是，但我不再多解释。不过是的，如果你看出某种相似之处，那确实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不是一一对应，但你能看见一些痕迹。抱歉，我弹错和弦了。圣奥古斯丁在这件事里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点是，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听说了基督徒的洗礼之后，他们必须再受一次洗，因为他们以前受的洗不是有效的洗礼。所以这就是，那是哪一段来着？使徒行传十二章里，圣保罗给那些只领受过约翰的洗的人在施洗。不是使徒行传十二章，是使徒行传十九章。不好意思，保罗在以弗所，这并不是在评价施洗约翰的道德如何，这反映的是施洗约翰当时做的只是象征性的洗礼，他不是圣事。但耶稣赐给使徒们的是洗礼真正的圣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洗礼不只是象征性的洗礼，所以如果你只领受过象征性的洗礼，现在你就需要领受圣事性的圣洗。另一方面，奥古斯丁指出，那些受过犹大施洗的人并不需要再受洗，因为我们知道那十二个都出去传道、传讲并施洗。不好意思，十二个都出去了，这一点在福音书里非常清楚。 耶稣没有说过什么别信他给人施洗，也没有做过类似的事，而且那些受过洗的人似乎也从来不需要再受洗。所以这就是公教会的标准。我是说这是教义性的，但至少从四世纪开始，公教会的标准理解就是，当我们正面面对这个问题时，结论很清楚，也就是说，从圣经上看其实相当明显，让基督徒的洗礼产生效力的，不是施洗的人，也不是受洗的人。而是我们的主。所有圣事都是这样运作的。这叫 ex opere operato， 也就是圣事之所以生效，是因为耶稣把权威赋予了他们，而不是取决于施行圣事的人有多圣洁，也不是取决于你这个领受者本人有多圣洁。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都麻烦了，因为你很容易看着一个坏主教或坏祭司说，那他们怎么可能有有效的圣事？答案是，因为如果他们施行圣事的有效性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圣洁，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圣洁到那个程度，对吧？比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指望靠自己的圣洁，靠自己的力量去祝圣圣餐。所以就是这样。希望这能帮助你和你妻子沟通。DSMP7 说，亚伯拉罕在圣洗之前是否真的已经称义，领受了成圣的恩典，也有和洗礼一样的效果，还是说那是一种不完整的称义，之后还需要基督完成的工作才能圆满？也就是说，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在阴间？是的。
Yes.
所以他在称义这个意义上确实是称义了，也就是在神面前被算为义。圣经讲得非常明确。不过他的罪并没有最终得到解决。我其实想把这个和另一个问题结合起来回答。有人还问到旧约里的赎罪祭。有一种意义上，旧约里的祭有两种作用。第一，他们某种程度上把罪挪开。第二，他们也是在呼召每个以色列人去信，或者说每个犹太人、每个以色列人、每个希伯来人，反正看我们在讲哪个时代，他是在呼召他们去信。所以他们不是按 ex opere operato， 也就是按事工本身那样起作用，但他们确实会起作用，方式有点像圣物，比如肩带之类的，因为肩带本身并不内含神的恩典。它也不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但你对奇迹奖章、肩带这类东西的虔诚敬礼，确实能增加你的信心，因为它给你一个很具体的方式，让你想起，对，我需要多祷告，我需要更信靠，我需要，反正就是这些。所以，我们在旧约里看到的那些顺服的机会，是让人产生真实信心的途径。但罪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但有信心还不足以偿还罪的债。比如，我们不相信信心，不管是你现在的信心，还是旧约那些人的信心，能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方式来拯救。所以，你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假设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或者说还没上十字架，而你有信心。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忠心的门徒，在受难日之前就去世了。你信耶稣，你什么都信，你会相信，你知道的，你甚至可能相信他会死在十字架上，也会从死里复活。你对这一切都有完全的理解，你不会就这样自动进天堂。你会在阴间这个地方，你既不在刑罚或定罪里，但你也没有在荣福直观里永远与神相合，因为罪的问题最终需要被处理，而耶稣会在十字架上做到这一点。
In the beatific vision configured to God in this way, because something needs to ultimately handle the problem of sin, and Jesus
can do that on the cross. Skynet 说，你应该做个关于法蒂玛的视频。你说的没错。
You're not wrong.
Cameron Bertuzzi 建议我做一些关于玛利亚显现和圣体奇迹的视频，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信仰里这些特别酷的部分上。这是有点棘手，因为一方面我想说明人不必相信这些东西才能成为公教徒，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主张里有任何一个基本属实，那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人去成为公教徒。所以我可能确实应该做。你大概是对的。我眼下还没有马上要做的计划。 Benito Rios 说，我和我妻子都是公教徒，我们正在做播客视频，想为信仰和婚姻复传。有什么建议吗？第一，先弄清楚你的受众是谁。 这可能会有点变化，但 YouTube 会用算法把你卡得很死。如果你后来改变主意，想跳出那个算法就会变得很难。第二，在风格、语气、内容上要保持一致，尽量让你的内容做得很好，而且稳定一致。所以再说一遍，它不一定每次都要同样的时长，但你尤其在一开始应该考虑把内容控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长，并留意你的受众喜欢什么样的长度，以及你的形式适合什么样的长度。你是想做那种和你妻子很长的深度对谈，还是更想做那种一口一口的小块内容，让人可以融入自己的生活？最后，因为你们是在家庭和婚姻的语境里，公教会教里在这方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内容，另外教会也有一些关于教育的好文件，这个话题也算相邻。比如教宗庇护十一世的 Davini Ilias， 那叫什么来着？第三个词是什么？1929年的 Magistery， 非常好。所以，是的，我会去读读教会在这些方面怎么说。当然，若望保禄二世关于男人、女人、婚姻这些也有很多内容，可以从那里入手。然后还有一点我不太擅长，我妻子总提醒我的，就是人们也想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你这个人。所以如果你能多放进一点真实生活的东西，但又不显得别扭或者尴尬的让人难受，比如你不需要把你们婚姻里最深最黑暗的秘密都拿出来讲，但让人对你是谁有点感觉，会帮助他们对你的内容更感兴趣，也更想继续看。比如你得有点能从人群里突出来的东西，因为做这个的人很多，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很多，也有很多人会碰一点。但如果你能做出真正突出的东西，比如高质量制作、精良对话、有吸引力而且让人有共鸣，我觉得这种内容永远有空间。好， Come the Night。 嘿，这是 Metal Mark， 我的制作人。也许这值得做一期完整节目 Cup of Joe 来讲，但为什么母亲教会说不会再有公开启示了？为什么使徒之后的一些圣徒著作不能被视为圣经？因为启示的圆满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显明，而使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此做见证。所以我们留下的任务就是用犹大书一章三节的话来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是的，我觉得你能从新约里找到一个很清楚的论证。不过我也承认，我并不确定单靠新约本身就足以给出决定性的结论。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你理解启示到底是什么的神学，那可能算是一种走到这个结论的方式，但我不确定如果只从唯独圣经出发，你会知道不会再有公开启示。从教会历史来看，这一点当然很清楚，确实没有更多公开启示了。有人说，你后面那个雕像你想卖多少钱？ Mark， 我们买后面那个雕像花了多少钱？我们应该把那个价钱翻倍，然后再买一个来替换它。这在技术上不算买卖圣职。我开玩笑的，各位，别因此觉得被冒犯。Dinkeldorf 说，人们真的取什么名字的都有。我每周都和我妻子一起去参加后期圣徒教会的聚会。我以前是后期圣徒，但我不是那种混合主义者。我会开玩笑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后期圣徒公教徒。你觉得向我那些后期圣徒邻居服传，让他们认识福音的真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这是个好问题。我刚刚做的那期 Pines 访谈里，有很多跟后期圣徒有关的问题，你可以去那边看。抱歉，很快插一句，有人说你刚叫 Mark 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在跟那个雕像说话。那是圣米加勒。嘿 ，Mark。
Hey，Mike。
太好了。
Excellent。
好。
Okay。
怎么向后期圣徒服传？我心里有一个固定的模型，我不总能像我想要的那样把它活出来。但第一，后期圣徒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预设为会期待自己被糟糕对待的。而且他们确实有理由这样想，他们确实被糟糕对待过，但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会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比如如果你在他们的神学上对他们很刻薄，尤其是一上来就这样，你就等于走进了你知道，这就像一个男人对一个你知道他跟男人有很多糟糕经历的女人很刻薄一样。越过那条线并不难，而且要扭转过来会很难。比如 很容易就会把任何批评后期圣徒神学的人都归类为反摩门，然后就是各种那样的说法。当然，其中一部分你在哪儿都能看到。我在看 Trent 最近那期视频的评论，他在里面对 Westhoff 和 Gavin Orland 做了很温和的批评。说实话，我只看了前几分钟，我还看了一些评论，而那些评论就在指控他在撒谎。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对 Trent 有一点了解，你就知道他会非常刻意的确保自己是在正确理解别人，确保自己没有误解对方的观点，甚至会把自己的脚本发给对方之类的，真的是做到很过分的程度。抱歉，刚才那边断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总之，他们比如说，他确实会做到超出一般程度去确保，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排除你仍然可能误解别人。但对任何一个在看的观众来说，都应该很清楚 ，Trent 绝不可能为了流量故意编造别人，他根本不需要这么做。你这么做会损失的东西非常多，而能得到的东西非常少，而且这还是罪。所以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但人们却很快就会往那边跳。所以反正我说这么一大堆，就是想说这些在网上讨论里尤其是自带的，但当你像一个摩门浮船时，你很容易在自己没这个意思的情况下就给人那种感觉，即便你只是想做到公平诚实，你其实得有点刻意的做到更温柔一些，并且要承认我们可能在哪些地方是一致的，不是淡化真理，而是要确保对方处在一个能接得住真理的位置。我一直很喜欢布莱兹帕斯卡那种做法，就是当我们希望占优势的纠正别人时要怎么做。那是哪一段来着？思想录的第九段和第十段。你必须先认出对方是从哪个方向在接近这个问题，然后肯定他们做对了的部分，接着你就能指出他们遗漏的部分，他们就会更愿意听。这适用于所有情况，不管你是在告诉别人他们的宗教不对，还是在告诉别人他们在工作里做某件事的方法不对，或者你在处理家庭里的某些事等等。如果你不先从我们在哪儿，其实有共识你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开始，让他们看到你是从爱出发的，而且不是居高临下，而是真诚的。比如说，你有些地方真的让我很佩服，这很容易做到。比如，尤其是我们这些并不会每周都去后期圣徒教会聚会的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后期圣徒，很多时候是那种来敲你家门的人。愿神祝福他们。对啊，18、19岁的孩子，他们本来可以喝酒、吸毒、乱搞。但他们却挨家挨户地去跟人讲耶稣基督，即便我觉得他们对耶稣有一堆东西讲错了，但如果你都没法说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敬佩的地方，那我觉得你漏掉了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有太多地方会让你觉得，天啊，你在很多方面真的很自律，很到位，让我很佩服。我也希望更多公教会的18、19岁孩子能向这种对神认真严肃的程度看齐。那么说完这些，我为什么又不是摩门呢？为什么我希望你也愿意接受神对你也有不同的心意？你知道吧，就用这种方式来框住他，从一个清楚明确的仁爱开始，并且找到一致的地方，这同样也不应该太难。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一致，然后你也可以，特别是从公教立场来说，这一点有点棘手，但他们确实承认需要有类似钥匙这样的东西。问题是他们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太不一样了，所以看起来像共识的点，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共识。但他们至少会说，你看，如果大叛教没有发生，那我们就应该成为公教徒。通常这并不难让一个摩门承认，然后你就可以说，好，很好，那我们就专注在这一点上，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先放一边，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聚焦方式。关于这个还能说非常非常多，我的意思是，再说一次，你可以去看我刚刚和 Fred 做的那期访谈，你也可以去看 Jacob Hansen 在 Capturing Christianity 上的对谈，或者我和他的那场辩论，或者我在这个频道做过的一些相关节目。我也可能会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不过我不确定， 就在开播前，我还被催着要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好。
All right.
Random YouTuber 说：“嗨 ，Joe。
Random YouTuber，
早期基督徒是不是一开始祭守安息日、也守主日？巴尔科赫巴起义是不是导致他们放弃安息日，转而只守主日？你能不能多研究一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说法？有几件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开始的说法是，这是教宗和君士坦丁皇帝改的。你可以去看艾伦·怀特关于这个的说法，他把这些都说成是发生在300年代。他在这件事上完全错了。我最近做过一个视频讲这个，比如我们知道他是个假女先知，他有一堆东西都讲错了。这就是一个我们能看到大量证据的领域。比如他的主张，这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很流行的复临会主张，是说早期基督徒在星期六敬拜，然后到三百年代初，在君士坦丁和主教们的推动下，教宗把它改成了星期日，而且这是为了让基督教对异教徒更顺口，因为异教徒习惯在星期日敬拜。这些全都是错的。第一，在罗马根本没有任何异教团体是每周都在星期日敬拜的，这完全是编出来的。有人会说，哦，可那天叫太阳日啊。对，因为罗马人的日子命名是按太阳、月亮和行星来的。这不意味着他们就在敬拜太阳、月亮和行星，尽管这会让人困惑，因为像 Mercury、Venus、Mars、Jupiter 这些也都是神的名字。但这是一个天文历法，所以它只是代表天体。另外，我是说，实际上你选星期里的任何一天都一样，包括星期六。它的名字来自 Saturn 又来自土星这颗行星，而土星又是以农神 Saturn 命名的。你随便选哪一天都可以说，哦，异教徒那天的名字来自某个神。对啊，这对一周的每一天都成立。但对罗马人来说其实也不太对，因为他们的命名是按天体来的。而且如果你对罗马众神体系有点了解，你就知道太阳根本不是罗马敬拜的中心。这方面还能说很多，他就是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错了。所以不可能为了迎合人们星期日敬拜的习惯而改成星期日，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星期日敬拜的习惯。大家都知道，君士坦丁把星期日设为休息日，正是因为在那之前并不是这样。而且他基本上也是让现代这种日历系统，比如七天一周，在罗马帝国里变得更常见的那个人。如果你熟悉的话，当时是那种七天、八天一个周期。在那之前，他们用的是一种叫 Calends 和 Ides 的系统，所以你知道，比如3月15日，那大概是一个月的中间，所以他们并没有把一个月按住来切分。你知道，这个说法的方方面面都在把基本历史事实搞错。然后你去读一世纪、二世纪、三世纪的基督徒著作，远早于君士坦丁的时代，你会清楚看到他们是在星期日敬拜。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在星期日敬拜。那你能不能在星期六敬拜？你当然应该一直敬拜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可以。安提阿的伊纳爵在大概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之前写的东西里就提到这点。我看看，是在《致马格尼西亚人书》。对，他说的是那些在古老秩序里长大的人，也就是犹太人，他们得着了新的盼望，不再守安息日，而是活在守主日之中。这已经不能更清楚了。那大概是107年，这显然不可能是基于一场还没发生，而且还要再过25年才会发生的起义。所以是的，他们最初把事情说成发生在300年代初，这完全错。现在他们会把时间改到100年代中期，但仍然完全错，因为伊纳爵甚至都不是第一个谈主日的人，启示录就谈到了。所以是的，这根本不是真的。好。Eric 说 ：“Joe， 我经常听你问东正教，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会议是大公会议？但这不就是把教宗的权威倒推回会议的法规里吗？ 那些会议自己并没有这么宣称。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倒推是什么意思，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我尽量用最中立的方式把问题说出来。我们一开始甚至不用提教宗制度。第一，有多个团体都宣称自己是大公会议。第二，从外在表现上看，他们似乎也都挺像那么回事。其中很多是由皇帝召集的，而且有一大批不同的主教参与。其中一些是由教宗召集的。然后他们做出这些决定，人们在一些事情上达成一致，然后各自分开。我能说的最中立的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一些基本事实。就像如果你要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书该属于圣经？你也不必一开始就从教宗制度谈起，你只要说，你看，有很多书看起来好像有资格成为圣经书卷。你知道，比如一本菜谱，显然不太可能放进圣经。但你确实有一堆书，看起来好像可能是圣经书卷，比如巴拿巴书信或格利免疫书之类的。甚至先不谈那些更离谱的，比如诺斯底派的著作。你有很多早期基督徒的著作，你会问，那为什么它不在圣经里？所以，在一种情况下，你有很多看起来可能属于圣经的候选；在另一种情况下，你也有很多看起来可能是大公会议的候选。然后你会说，好吧，那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大公会议？其中有多少是有效的？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大多数东正教会告诉你有7次大公会议，有些人会说有8次或9次，连到底有多少次都没有基本共识，这是个问题。但和另一个问题比起来，这还算小问题，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些？为什么？比如，我们凭什么说加克敦会议是有效的会议，而以弗所强盗会议，或者说强盗宗教会议，不是？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两种常见回答，而且我知道他们都不成立。两种常见回答之一，就是现代东正教那种关于接受论的看法。据我所知，这基本上是19世纪的一种解释。我不觉得早期教会里有人在主张接受论，因为这基本上是个新教的想法。也就是一个大公会议只有在民众接受它的时候才有效。这就把羊群和牧者的关系给倒过来了。而且这也是预设结论，因为你有一些会议在西方被接受，在东方却不被接受。或者你有一些会议在亚历山大被接受，在希腊却不被接受，那到底是在哪里被接受？由谁接受？好吧，这些会议被东正教接受，所以他们就是东正教的，因为东正教就是东正教。这就真的说不通。所以我觉得接受论其实没有道理。另一个相关的说法，不只是被你知道的那种广义的教会所接受，而是你会看到一种特定理论，哦，你必须让教会的所有宗主教都接受它。这也行不通。第一，那样的话，你仍然得要有教宗的接受，它才会是有效会议。第二，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着根本不是真的。亚历山大宗主教并不接受加克敦会议，加克敦会议把它革职了。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不同意会议的人被宣布革职。会议的权威并不取决于他们接不接受，会议的权威高于他们。所以我想说的是，而且每个人，不管是东正教还是公教徒，都应该能看到这一点，并说，是的，一个大公会议的权威必须高于某个宗主教或某个主教的权威。那问题就变成，那教宗呢？而事实刚好是，早期教会那7次几乎被东正教普遍接受的大公会议，也正是教宗所接受的那7次。而以弗所第二次会议，他没有接受，所以他们也不接受。所以，如果你接受教宗制度是有效会议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需要教宗的接受，那么整段历史就对得上了，所有这些数据也都有意义。如果你不用这种诠释方式，而是说，这只是倒推，好，那你就给我一个能用的诠释方式，因为我看不到。东正教提出过的两种方式，我看到的都明显行不通。
And the two that I've seen Orthodox throw out clearly don't work.
好。
All right.
不错。Joe Heschmeyer 说，在 Daily Wire 上看到你挺有意思的。
Joe Heschmeyer.
Clavin 以前念过我一条评论，有些人以为我是你。
Clavin
是我，你那个同名的远房表亲。我这有个关于 Joe Heschmeyer 的趣事，但不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有个同名的远房表亲，他以前和我在同一个教区，我现在在密苏里这边了。我们当时在同一个教区，我在罗马读修院的时候，有一篇公教会报纸的文章在讲堪萨斯城一个兄弟会堂区的成立，照片说明写的是你知道的那种，这是主教在和 Joe Heschmeyer 会面。我当时特别困惑，我就想我在几千英里之外，我根本不在那，然后我看了照片才意识到那是你。好。 Tradition and truth。 他说到圣经的四重意义，而公教会教理里有一段讲得很好，圣奥古斯丁也谈过很多。不过 Tradition and Truth 说，你能解释一下圣奥古斯丁讨论的读经四重意义吗？我知道你的教法会比我的老我自己加了个更，会比我的教授更好。哈哈，我看错了，但听起来像是我在把你的夸奖自己吹得更大。嗯，谢谢。好，我把公教会教理里相关的部分调出来，因为里面有一句很酷的对句，用英语就不太好对应。你会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You'll see what I mean.
Okay.
All right.
从第115段开始，按照一种古老的传统，可以区分圣经的两种意义，字面意义和属灵意义，后者又分为寓意意义、道德意义和高举意义。
The latter being divided into the allegorical.
别担心，马上就会更好懂。这四重意义之间深刻的一致性，保证了教会对圣经的活的阅读拥有全部的丰富性。不过第115段让我有点别扭，因为他说可以区分两种意义，然后马上又给你四种，但其实属灵意义下面有三种不同的意义。不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首先我们说圣经的字面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个词在英语里通常的意思。字面来自 Lettera， 也就是字母文字。字面意义就是圣经的文字所传达的意义，是通过释经并按照正确诠释的规则而发现的。圣经的其他一切意义都建立在字面意义之上。所以教宗庇护十二世谈过这一点，当我们这是在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这篇关于促进圣经研究的文件里。
Pope Pius XII talks about this.That one of the things when we are, this is in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on promoting biblical studies.
字面意义，或者说作者的本意，并不只是这些词对今天的我们是什么意思。
Or like authorial meaning, isn't just.
那不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That's not.
哪怕只是为了字面意义，你也需要比那更多的东西。因为你在问的是，这些话在写出来的那个时代会是什么意思？这些话对写它的人来说是什么意思？这些词下面可能还有更深的意义，但也有那种很明显的表层阅读。但这不等于字典释义。所以如果我说外面下的像倾盆大雨，字面意义并不是说猫和狗从天上掉下来。
That does the literal sense doesn't mean.
他的意思是雨下的很大，因为对二十一世纪讲英语的听众来说，这样说就是在表达雨下的很大。
Said in that way to an English-speaking aud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connote.
当然，也许我是在用雨下的很大来做一个更深的比喻，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属灵意义。比如。在约翰福音里，约翰在最后的晚餐那段讲到犹大离席时说，犹大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出去这个短语和是夜间了这个短语都有很清楚的字面意义。他确实离开了最后的晚餐，而且当时确实是夜间。但你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就能看出这些话里有更深的意思。比如犹大从基督那里出去了，他离开了基督，而这也是犹大进入的那个黑夜。他从光转向了黑暗。Divino Afflante Spiritu 的第26。 27-28 段谈到怎么确定圣经的字面意义。
Talk about how of divino fonte spiritu. Talk about how to determine.
所以你需要一些东西，比如意识到，甚至像夸张这种表达方式。比如耶稣说，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并不是要你真的把手砍掉。还是同样的道理，这是古代基督徒作者使用字面这个词的方式。字面意义就是文字层面的意义。我把词序说乱了。文字层面的意义，然后你还有这三种属灵意义：寓意意义、道德意义、高举意义。第117段讲到了这些。寓意意义，通过认识到事件在基督里的意义，我们能对这些事件有更深的理解。因此，过红海是基督得胜的一个记号或预表，也预表基督徒的洗礼。第二，道德意义，圣经里的事件应当引导我们行义。正如圣保罗说的，这些事写下来是要教训我们，然后是高举意义下的事件。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引导向上。我们可以从永恒的意义来理解现实与事件，使我们走向真正的家乡。因此，地上的教会是天上耶路撒冷的一个记号。然后还有一句对句，文字讲述事实，寓意指向信仰，道德告诉你该怎么做，高举指向我们的归宿。那我们来看几个真实例子。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好，那字面意义是什么？以色列人真的离开了埃及，他们穿过红海，离开奴役，然后踏上通往应许之地的旅程。这就是表层意思，而且它确实就是这个字面意思。但显然也有一个属灵层面的理解，就是这在展示我们现在的旅程。从属灵意义上说，这预表了洗礼，也预表了基督怎样成全了摩西。也就是说，摩西是在预表耶稣将要做的事，所以你就有水和圣灵，而保罗就像在说，对，你看，这里有水和圣灵。我们不只是要看到这个很酷的对应，我们还应该对他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应该去留意一些东西，比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是第五节。很好，这里有一件预表洗礼的事，我们在旧约里看到了它。你已经经历了成全，他们那里只是洗礼的预表，你这里有洗礼的成全。但你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旷野里犯罪，在旷野倒闭了，对吧？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在记一些历史细节吗？按圣保罗的说法，不是。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好，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受了洗的，但他们仍然被逆神，结果被毁灭了。换句话说，别这么干。可以说，保罗是在否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否定他，不只是因为神想确保我们在多年以后这种错误教导出现时会知道他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警醒，免得我们像祖先那样贪恋恶事，落入那类陷阱。然后他在第十一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就是道德意义。当你读到圣经里一些很离谱的事，你就会想，哇，那个人背逆神，结果毁了他的人生，这就很能说明我们在看到不该做什么。很多时候，圣经并不会直接告诉你，别做这个，去做那个。他只是把事情给你看。但当他把事情给你看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这些事被记下来，是要教训我们。圣保罗就是这么说的。最后，还有高举意义。我们作为教会，正在走一段通往应许之地的旅程。我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不只是关注，好吧，这对我过去领受的洗礼意味着什么？也不只是关注，这对我现在在道德上该怎么行事意味着什么？还要问我怎样才能确保自己把焦点牢牢对准应许之地，而不是只是在旷野里打转，好让我能把真正的基督徒盼望放在神正在带领我进入的那件事上。 所以这些就是，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这些就是圣经的四重意义，希望这说得通。 Gagewalt 说，所以换句话说，宗教会议的交响式结构并不会改变案例的质量和形式。对，如果你想听我多讲点，我也愿意，但答案就是对。这是对前面一个问题的追问。 Dennis Villano 说，你会考虑采访 Jonathan Adler 博士，聊聊犹太教之前是什么吗？我这个频道不太做采访，我也不认识 Adler 博士，所以不太可能。我的意思是，像 Matt 那样的人可能会更，比如 Matt Fred 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 One Home for All 说，我需要一个好方法来为公教会在法利赛人这个问题上辩护。很多新教徒用这个来攻击公教信仰，我有解释，但好像对他们来说不够。好，我刚刚还在和一些新教朋友聊天，我想其中有个人有点像是在走向公教会，但他还在挣扎。这个问题今天就在他身上冒出来了，他也被这事联系了我，还给我分享了一篇讲道。在这篇讲道里，我不打算One Home for All， 我现在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在这篇讲道里，这位新教讲员在攻击法利赛人。而最大的讽刺是，如果你说，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法利赛人那样，那你就在做耶稣点出来的那种法利赛人的事，所以别那样去处理。比如，如果你对法利赛人的理解是，这是那些坏公教徒做的事，别做，那就别这样。这不是一个好的理解。在这篇讲道里，讲员攻击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他还说词典里对律法主义的定义是严格遵守律法的字句，而不是律法的精神。好，很好，行。但接着他举了戈尔版的规条为例，那条说要孝敬父母的诫命，其中包括在父母年老时照顾他们，却被某种方式给搁置了。比如，法利赛人发明了一个漏洞，或者说他们的前辈发明了一个漏洞。如果你是在为神做某件事，你就可以把钱用在他身上，我是说用在神身上，而不是用在父母身上。这在纸面上看，你会想，好吧，好像也没那么糟，但人们在滥用它，基本上就是用它来给自己不照顾年迈父母找理由，所以他们就是在用某种新东西来把神真正说要做的事给作废了。他们说要为神做点什么，但实际上这只是让他们能去做自己的项目。所以注意，这不是律法主义。他们那样做当然是错的，但问题不在于他们盲目遵守律法的字句，而忽略律法的精神。不是，他们是在完全无视律法的字句。比如，如果他们真的是盲目遵守十诫，去孝敬父母，那他们就不会搞出戈尔版。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人们批评法利赛人时，很少真正掌握法利赛人哪里做错了。而现实是，耶稣批评他们的点不止一个。有些时候，他们确实是在律法主义，盲目遵守律法的字句，比如安息日不做工，但做到一种违背律法精神的程度，于是就变成一种沉重负担，我得确保自己没有做任何算作做工的事，而这反过来就剥夺了这一天原本该有的休息。因为我为了确保自己没在做工而坐立不安，这反而变成一种压力很大的事，然后我也没法去做善事。这就像在说，等一下，这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你不做善事反而更好？所以首先要把针对法利赛人的真实批评弄清楚，因为很多人只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哦，法利赛人不好是因为他们有传统。不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而且这也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有传统，新教徒攻击公教其实也是站在他们自己的传统立场上来攻击的。那法利赛人具体有哪些过错？我们又怎样才能都避免这些过错？别用一种法利赛人的方式去讲，好像在说，哦，这就是我那个公教邻居的毛病，我没有这些毛病。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那样。别这么做。你要说的是，法利赛人到底具体做错了什么？而讽刺的是，公教会给出了非常清楚、非常具体的规则，来更好地避免这些陷阱。有一个原则叫 Apikia， 如果盲目遵守律法的字句会违背律法的精神，那你就不该那样做。经典例子是这样的，你每晚九点都应该把门锁上。假设有一天晚上八点半有人闯进来了，你报警了，警察正在赶来，九点到了，你该不该锁门，把你自己和入侵者，就是闯入家中的那个人关在里面，同时把警察挡在外面？不，那样太蠢了。为什么不？因为九点锁门的目的在于安全，而在这个具体情形里，盲目锁门并不能带来安全。你反而应该把门开着，可能自己先跑出屋子，对吧？比如别把自己锁在里面。你知道在那里盲目守法就会很愚蠢，公教会就是这么教的。然后在 Epikeia 这个原则之下还有一个原则，基本上就是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希望我怎么做，也就是你去做那些没有被明确写出来但能帮助你实现律法精神的事，那不是律法主义，那是在遵守并尊重律法的精神，这是耶稣希望我们去做的。所以是的，要避免的两个陷阱就是为了某种人为规条而把律法放一边，或者用一种破坏律法目的的方式去盲目遵守律法。而你越明白神为什么说了 XYZ， 你就越能做得好。我想 Trent 很快会出一期节目讲性道德，如果你的理解是婚前什么都不能做，婚后什么都能做，那你就没有明白神为什么禁止某些行为。
On sexual morality, that if your approach is like you can't do anything before marriage, you can do anything after, then you haven't understood why.
比如，如果你觉得在婚姻里做一些在性方面贬低人的活动也没问题，那你就不明白他们起初为什么是错的。
But if you think like sexually degrading activities.
那其实更接近律法主义，也就是你在盲目遵守律法的字句，却不理解你在做什么，也不理解为什么。爸，东东。所以，是的，我认为那些因为说我们太像法利赛人而攻击公教的新教徒，既不理解公教，也不理解法利赛人。不过，我也愿意听不同意见，还有很多可以说的。Mando 说，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变相中，他们是从阴间来的还是从天堂来的？我倾向于说是阴间，我可能和某个认为是天堂的人一起工作，但我觉得他们是从阴间来的。基于我在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些理由，我不认为他们当时是在完全进入神的临在里享受真福之观。如果你想听的话，我还可以多说一点，不过我觉得我已经把那套推理大概解释过了。好， Alpha Vesk 说，有一家人遇到一个问题， A 提议在一位祭司面前谈这个问题，目的是让祭司作为中立方坐在那，这样会不会该不该让祭司背上这种负担？ B 说他们太忙了，你可以去问问那位祭司，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也不知道那位祭司是否够专业，但如果那位祭司是双方都尊重的人，我觉得完全可以说，你能不能抽一小时和我们坐下来谈谈这个家庭问题。
I think it's totally fine to say, hey,
你甚至可以把条件说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请你吃午饭。我觉得我要说的是，你们一开始就应该把话说清楚。我以前是修生，现在也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有人约我喝咖啡或吃午饭之类的，但我事先并不知道我们到底只是去喝个咖啡聊聊天，还是他们有事想谈。
Somebody will ask to meet up for coffee or lunch o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 don't really know going in like,
你知道，有时候是我已经五年没见过的人。有时我们只是叙叙旧，有时他们确实有个问题。我的建议是，你就直接讲清楚是哪一种，这样祭司才知道自己是在对什么说可以或不行，然后也要尊重一个事实，也许他确实太忙，没法做。你也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比如你可能太忙，但如果你在接下来几周里哪天有空，我们很想请你吃个午饭，和你谈谈这个我们想解决的问题。你愿意吗？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Dinkable 说，你真的应该写一本关于只有是那个话题的书。好，大家已经表态了，这个人已经表态了。好， Learning Biscuit 说， 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让大赦听起来像一种积分系统？比如，做了 X 个大赦就能让炼狱减少十年。对，我觉得教会不再用炼狱的时间语言，有几个很好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它确实会让人听起来像积分系统。这会让人更反感，而不是我的意思是，情况是这样的。
And that seems to throw people off more than.
大多数人，不管是公教徒、新教徒、东正教，还是非基督徒，任何人大概都知道，有坏行为，也有好行为，在好行为的范围里，有些比另一些更好。
Anybody kind of knows there's bad actions.
在坏行为的范围里，有些比另一些更糟。但你一旦开始给他们旁边标数字，比如说谋杀比偷窃坏七倍，这就会显得很怪。而且你知道的，人们就会说这很律法主义。但那其实不太算律法主义，这更像是你在试图把本来很难量化的东西量化，人们就会对此反感。
That seems like you're trying to quantify the qualifiable.And
如果你了解赛博计量学的话，你可以说这有点像 Billy Bean 式的基督信仰。这可能对棒球统计那个圈子来说有点太深入了。如果你看过 Moneyball， 那讲的就是 Billy Bean。就像那些人说，以前这些东西都只能靠眼睛看出来的判断。我们来找一些特别特别具体的指标，去衡量这个人上垒的频率、偷垒的频率，还有你知道的。然后可能就不是那些每球都挥棒，你知道的，轰很多本垒打的那种很风光的人，而是你们的 Salvador Perez 之类的，因为你什么球都挥棒，就不必要的三振。我不是，这不是一个专门用来吐槽的环节。不过，我想借这个例子表达这样一个现实：有些人在追求那些很厉害的东西，却连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抓住。而一些反对意见是，我们有这种眼睛看出来的判断，你只要看一看两边，你知道的，就会觉得这就够了。哦 ，One Hope for All 说那个回答不令人满意。你跟他们这么说了？哪里不令人满意？你是说关于法利赛人的回答吗？对，多告诉我一点为什么，我很愿意再多讲讲。我不知道你具体缺的是哪一块，也可能只是他们不接受你的回答，可能并没有更好的回答你能给，他们可能就是不同意你。好，总之，我用那个比较啰嗦的例子想说的就是，把数字贴上去会惹恼一部分人，所以你要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要回应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说这是全大赦或现大赦，我们不必给他标一个数字。好，说到这个 ，Jess Bermudez 说，有个新教徒告诉我，炼狱用来完成成圣这点是说得通的，但一个临终才皈依、刚受洗的归信者，似乎还会有一辈子对罪的依恋、对成瘾的依赖，需要被炼净。为什么这个归信者不需要炼狱？他们可能需要。他们也许会需要。这里有几件事。第一，洗礼不只是除去罪，也除去因罪该受的刑罚。所以一个受洗的人不会再为那些东西负责，这是洗礼一种特殊的恩典。第二，你可以拿那个著名的十字架上的强盗来做例子。十字架上的强盗正在为自己的罪而死，而他同意这一点。他承认这在公义上是应当的，他不再求别人把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他把自己的痛苦和耶稣基督的痛苦结合起来，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并且在基督痛苦的时刻安慰基督。他在地上经历这种艰难的为罪被炼净的过程时，还做了这些极其美好的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完全可以说，对，他大概已经在暂罚后果这个意义上把对罪的依恋还清了。他承受了那些后果，我们看着他在十字架上承受那些痛苦。而我觉得这其实这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够坏到会这样做。但如果你读那段关于善道的记载，我确实想到，他似乎指向最需要补赎这件事。 我来看看经文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Let me see the verse here. It is Luke 23, I think.
对。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就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段经文很耐人寻味。我还没有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讲这个，而且我其实也没见过别人指出这一点。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方面说我需要信靠耶稣，我也确实信靠耶稣，另一方面又说我也需要为自己的恶行得到公义的报应，也就是受苦。
I need to trust in Jesus, and I do trust in Jesus. And also, I need to get the just reward.
而耶稣并没有说，如果你说你在十字架上受苦，是在承受你恶行的报应，那你就不是在信靠我了。就像某些新教徒会这么说的那样，比如，哦，如果你还得做点什么，那你肯定就没有信靠耶稣。耶稣对善道的回应完全不是这样。善道一边信靠他，一边接受自己因罪所应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关于炼狱所相信的一切，这就是罪的双重后果。罪有一个永恒的后果，只有耶稣能解决，而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也有暂时的后果，当你把自己的人生搞砸了，你的人生里就会留下因此产生的一些烂摊子。对，那就是你要承担的，耶稣不会自动把那些都拿走。所以我其实觉得十字架上的善道可能是一个很隐蔽但很好的论证，用来反对很多新教观点，也用来支持罪的双重后果。Jess, 你告诉我这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讲的有点散。
Jess, let me know if that answered your question. I sort of was all over.
天哪，我没看到名字，但有人说我爸想把圣体放到口里领，但分送圣体的人要么拒绝把圣体放到他手里，要么勉强照做，但会给他一个很难看的眼神。他受伤了，现在干脆不来领了。我怎样才能劝他去领？哦，是 Lucky Larry。对不起 ，Larry。哇，有几件事。第一，我真的很抱歉发生这种事，这不该发生。而且教会其实讲得很清楚，你不应该这么对待人。这件事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梵蒂冈给美国下过明确指示，不要这样对人。
This was something where, in I don't know, like 20 years ago maybe, the Vatican gave.
我看看我能不能，我现在应该找不到那份文件，不过这不会阻止我去尝试。
Let me see if I can.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find it right now, but that's going to stop me from trying.
Okay.对，这是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第161段。
Yeah, this is general.
如指分送秉行圣体，祭司烧举圣体，向每位领圣体者显示，说基督的身体。领圣体者答：阿门。然后领受圣事，可在舌上领受，或在准许的地方，在手上领受，选择权在领圣体者。所以非常明确，非常清楚，祭司和特别送圣体员都没有任何权利去管控别人用这种方式领受。
The priest and the extraordinary minister has no authority to police somebody else receiving.
以前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要去纠正那些跪着领圣体的人。
There used to be language about like instruction.
但在2004年，礼仪及圣事部让他们停止了，因为你不能阻止人跪着领圣体，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人送去再教育营。
Like made them stop because you can't.
那完全是有效的。所以对，他完全是在理的一方。我还会再补充两点。第一，如果他是在为了取悦我们的主而用舌领圣体，那就告诉他，好吧。你可能会从别人那里受一些逼迫。
If he's receiving on the tongue to please our Lord, then tell him. Well, you might.
而一个难看的眼神，按这类事的尺度来说，算很轻了。所以把它献给基督吧。
And a nasty look is
但如果这件事让他很受影响，甚至到了他根本不想领圣体的程度，那就用手领。用手领是有效的。如果选择是我要用舌领，但我会被别人难看的眼神搞得完全分心，我会因为担心他们可能会或者可能会直接告诉我他们不愿意而变得非常焦虑。另外一件事是对不起，这是关于分送圣体的人。我知道这个词从技术上也包括祭司，但如果你们有一位受过良好培育的祭司，这种事不该发生。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回应方式是去跟祭司谈谈，甚至可以写信给主教。我不了解你的堂区，我不了解你的教区，我也不知道这样做会有多有效，但这是不该发生。你这边明显有教会法典作为依据，但即便如此，用手领也比不领好，或者用舌领同时无视那个不友好的眼神也比不领好。所以他现在用因为受伤就不领了这个方案不是正确方向。要么你为了基督做这件事，要么就不做。但不要只是因为可能会遭到反对就放弃，因为你确实会遇到反对。Mikey Moon 说，嗨 Joe， 路德是怎么从想要制止滥用大赦走到否定圣事的？宗教改革又是怎么传播的这么快的？欧洲的平信徒当时真的那么不满教会吗？是也不是。有几件事。第一，众所周知，路德最初的批评其实是针对大赦一个相当具体相当技术性的批评。他并没有否认大赦，他没有否认炼狱，也没有做这些，他甚至明确谴责那些否认大赦的人。那是95条论纲里唯一的绝罚，我之前提过这一点，这挺耐人寻味的。这件事影响很大，因为人们确实很愤怒，有些愤怒是合理的，也有些是不合理的。合理的部分在于 Tetzel 讲大赦教导的时候可能确实很草率，甚至可能很不恭敬。但事实是大赦本身是好的，而在当时获得大赦的方式之一是帮助教会的需要，比如出钱在经济上支持教会建堂。如果你的动机不对，这可能会变成买卖圣职的罪，但它并不是自动就会变成那样。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讲得很清楚，那些施舍的人如果是欢欢喜喜的施舍就会得到赏赐，所以你施舍会得到属灵上的回报，这件事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同意的。这就是我以前讲过的大赦在这里的那条细线，施舍有属灵回报，这是合乎圣经的。购买属灵的东西，这是要被定罪的。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做哪一种？关键在意图，你到底想做什么？如果你是想为神做一件好事，你就可以知道他会赏赐这件事。也许你是那种可以亲自去建堂的人，你有那些技能，也许你是那种有很多钱可以出钱请别人去建堂的人，不管哪一种都好，很好，很棒，神会赏赐的。但如果你想的是我要开张支票，这样我就能得到天上的奖赏，而且不用把我的生命委身给基督，不，这不是这么运作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非常谨慎的事，不管你是公教徒还是新教徒。我觉得只要你面对一个现实，有人确实有能力奉献，你就必须处理这种问题。但你也会想，对，可我也要确保你是在认真努力成为圣人，而不是想用开支票来绕开那条通往天堂的艰难道路。所以只要你发够多的 Super Chat， 你就会直接上天堂。不，我开玩笑的。所以人们对大赦不满有一部分是合理原因，因为这确实容易让人困惑，也有一部分只是因为很烦人的民族主义原因。如果你去读比如路德写给德国诸侯的那封信，我当然要打开看看。那是写给德国基督徒贵族的公开信。这里没有全文。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完整版本。好。找到了。
Okay. Yes.
他在很大程度上在迎合民族主义。
He plays into nationalism in a really big way.
我看看，他说，如今意大利已经被吸干了，他们就来德国，开始装得很温和。 但我们要小心，德国很快就会变得像意大利一样。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书籍。罗马人想要的是什么？那些醉醺醺的德国人要等到我们连一个主教区、一座修院、一份俸禄、一项圣旨收入、一枚 Heller 或一枚 Pfennig 都不剩的时候才会明白。敌基督必须夺取地上的财宝，正如预言所说。然后他还继续讲下去，他们从主教区、修院和圣职收入里把最肥的那部分刮走。圣职收入，他说，因为他们还不敢像在意大利那样把这些都用到可耻的用途上，所以他们现在只是在练手，他们现在只是在玩一种所谓的金钱把戏，把十个或二十个教长职位绑在一起，然后从每个职位里每年抽一部分，诸如此类。所以他在迎合一种东西，比如别让德国人的钱流到意大利，别让教会把钱都拿走，他们会把你洗劫一空。他们对意大利人这么干过，现在就要来抢我们德国人。这就相当于有人在说，我们税太多了。好吧，这大概是人能想出来的最正面、最有吸引力的信息。房租太高了。你知道的，显然人人都爱听坏人正在拿走你的钱。教会太有钱了，教会在拿走你的钱。要是不用给教会那么多钱，是不是很棒？大家就会说，对，当然很棒。所以这就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我是说，非常明显，他也确实在吃这套。他很聪明，那是1520年左右，也就是早期。并不是要否认他那些神学批评，但他同时也在利用金钱问题，而人们确实很容易因此被诱惑去站在他那边。然后你再把这和英国宗教改革之类的事情放在一起，如果你读《剥夺祭坛》那类作品，你会发现英国人甚至并不想要英国宗教改革。你会看到很多有土地的贵族被国王收买，他们拿到了一大堆教会土地。比如你看看英国修院原本分布在哪里的地图，他们被英格兰王室没收，然后被送人了，所以你才会有 Downton Abbey 这种东西。为什么有人住在一个 Abbey 里？因为他们从教会那里抢走了这些土地，然后这些土地被分给了那些有权势的人，好让他们站在国王那边。农民起义了，然后被暴力镇压，这才是真实的故事，并不是说英国人压倒性的想当新教徒。不是的，英国圣公会是由国王和有土地的精英用武力强行推行的，他们在本土、在爱尔兰、在海外都用暴力来试图强加他们的意志。我的意思是，这就是这件事真实的历史。不过还有别的原因，我的意思是，这些事你也会看到各种地缘政治的事情，比如法国王室支持宗教改革，想让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不稳定。你会看到不同的德国诸侯。我想把话讲得非常清楚，确实有人是出于良心，他们想跟随耶稣基督。但关于宗教改革的很多叙事都轻信到一种程度，几乎像是在写圣人传记，而不是在写真实历史。他们把所有新教徒都说得很高尚之类的。但事实是，不，很明显，其中很多人希望宗教改革成功是出于很强的经济动机。这甚至包括公教一方的腐败人物，比如黎塞留枢机，他们也在帮助法国支持新教，目的是摧毁德国。另外，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因为这只是一个大家不太常提的细节，我在我的某一本书里提过。1500年时，印刷机已经出现在欧洲大约1/3的城市里。也就是说，到1500年，欧洲大约1/3的城市已经有印刷机了，而那些有印刷机的城市变成新教城市的概率大约高出50%。所以，故事的一部分是，新教徒在公教徒之前就很擅长使用印刷媒体。比如我觉得现在我有偏见，但我觉得公教徒做线上公教、新教呼叫学比新教徒做得更好。你更容易找到研究扎实、质量很好的公教频道之类的，而新教那边并没有很多。比如你要是心里有个名单，你的名单很可能和别人的名单差不多，但如果你说这是我最近听的5个公教播客，那很可能就算是我也不知道里面3个，而且他们还真的很不错。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这很好。但一开始在印刷媒体上，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公教会当时很慢才知道该怎么用印刷机。我们印了拉丁通行本，也就是拉丁文的圣经，然后他们会用印刷机去推广，比如教宗通谕，他们会大量印这些东西。 但更深入的投入，比如说，嘿，这其实是一种方式，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识字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买得起书了，以前买不起。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很慢。而新教徒，尤其是马丁路德，在这方面很厉害。他用小册子，他用那种有点粗俗的幽默，他很懂得怎么把民粹那套玩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接下来这个例子可能会在很多不同方面冒犯很多人。但马丁·路德在1517年做的事和 Donald Trump 在2016年做的事显然有个可比之处。有人用一种方式直接对人民讲话，这种方式彻底打破了那些当权者和系统，因为他们不习惯有人这样说话、这样行事，同时还在推广一些会变得极其受欢迎的想法，不管这些想法是好是坏，因为那就是人们想要的那种东西。比如有人说，嘿，不收税，嘿，不要十一奉献，不要你知道的大赦，不要把钱送到外国去。我的意思是，路德和 Trump 这个对比就在那里。我就说到这里。好。我还有几个问题和评论。我觉得大概还有五个，我会尽量把这些都快速讲完。如果你还有别的问题，希望我在之后的节目里回答，就告诉我。Thomas Wilson 说，嗨 Joe， 我看到教宗大罗我略提出彼得的三个宗座这个观点，用来回应东方那边的第一位平等者那种教义，并强调彼得的首席权。我们公教徒在护教学上应该更多使用这个吗？应该。所以五大牧首区，这很有意思。你有彼得的三个宗座，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他们都以一种非常明显的方式与彼得有关联，但其实耶路撒冷也可以算在这个名单里，因为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位领袖。你在《使徒行传》的前几章就能看到，他把权柄交给雅各，但很清楚的是，一开始是彼得在主持大局，然后他离开那座城，去了安提阿，再去了罗马。所以他建立了安提阿教会，他建立了罗马教会，他的门生马可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而君士坦丁堡的权威，如果他们确实有什么权威的话，也是从罗马的权威衍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是新罗马，所以他们有一种罗马权威的回声。所以五大牧首区的五个宗座只有放在使徒做罗马的背景里才都说得通。所以我们可以谈彼得的宗座或复数的使徒宗座，但单数的使徒座永远是罗马。所以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点。Mango Bango， 关于 SSPX 会议，我确实有一些想法。对，我周六刚和一个 SSPX 的人聊过，还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我想我会在大概两周后做一期节目讲这个。我下次直播会讲更多，但这算是一个小预告。Fly Eagle Fly， 我猜你是在说我。这用户名真糟糕。你为什么要让我把这个念出来？他说，你揭穿 Ashley Hayes 做得很好。你得是 Hicks。你得看明天那期。或者如果你在 Patreon 上，你现在就能看。我明天有一期节目，很长一集。如果你今天还没听够 Seamus Papori， 那就看这个。Smarty Smarty 说，你能做个视频比较真正的圣灵和后期圣徒的圣灵吗？挺有意思的点子。如果我写一本书，这可能是个值得讲的东西。比如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圣灵的角色是什么？这里还有个很耐人寻味的东西，神格里到底是两个位格还是三个位格？摩门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发生过变化。Resting Arian Thomas 说，嗨 John， 我是道明会的平信徒会士。我们分会里有个朋友在最近一个关于生态的培育模块中对教会的社会教义很难点头同意。你有什么建议吗？很喜欢你的作品。有。我会从身体的生态这个角度切入。关于我们需要照料大地这件事，我知道有人一听就翻白眼说，哦，看教会又在搞政治了。但各位，对受造界的管家职责几乎就是我们被吩咐要做的第一件事。至少是创世纪第一章里我们最早被吩咐要做的事之一，对吧？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受造界已经托付给你了。 物质受造界是在人的看顾之下。你知道，属灵的受造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老是那样断断续续。总之，有属灵的受造界，比如高过你的天使，但物质受造界，也就是大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活动的活物，都被放在你的照管之下，放在你的治理之下。所以先从这里开始，然后你再去看给人的那些指示，就会发现这和他紧密相关。甚至像给动物命名这件事，也是在确立一种人与受造界之间的关系。所以照料大地不是那种自由派社会正义的胡扯，不是。这就是第一页起就写明的最基本的基督徒责任。然后就像我说的，再把它和本笃十六世联系起来。他谈过人类生态，而且人类生态这个想法，哦天啊，这里有好。
Benedict XVI talks about human ecology.
他在2009年有一次公开接见里讲过。然后他在真理中的仁爱里也谈到这吧。我想就是在那里引入这个概念的。我看看。对。好。基本想法是这样。你可以用一种操控和支配的心态来面对世界，也可以用一种治理、照料、承认现实等等的心态来面对世界。
A mentality of manipulation and domination, or through a mentality of dominion, care.
有一种技术冲动，会让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然后想法就是去支配、去改变、去改造，诸如此类。
There's a technological impulse.Where we say knowledge is power,
而这是反生态的，它会毁掉地球，但它也会毁掉人，也会毁掉彼此。所以你会在很多方面看到这种东西，你会在体外受精里看到，你会在跨性别主义里看到，比如，嘿，你不喜欢你的身体，那就改它，给你一些化学物质，给你一些别的东西。还有，你知道的，还有各种东西会冒出来，我们一直都在面对。我们现在在人工智能上也会遇到这种东西的版本，但这个想法很简单，我们的任务是先接受现实，然后现实也许确实有一些在道德上可接受，也合乎分寸的改变方式，但我们必须先从接受、欣赏、照料神所造的现实开始。你的身体、你的邻舍、你的世界，只有当你从这种领受与发现的姿态出发时，你才会以一种恰当、谦卑的方式，处在一个可以去做任何修改的地位上。如果你一开始就是用支配、改造、一次性用完就丢之类的态度来看待一切，那就很糟。我觉得那真的很有破坏性。这是我在新冠期间说过的事情之一。哦，等等。Catholic Christian 还想让我再讲好几个小时。哦，抱歉。Catholic Christian 说他会在这之后开直播。好，我在这之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兄弟，你觉得怎么样？我刚才在说什么来着？哦，对。比如，新冠期间，人们就变成所有东西都得用一次性的。你去星巴克不能用自己的杯子。就算你只要一杯水，他们也会给你一个塑料杯，然后你每次想续杯，他们都会把杯子扔掉，再给你一个新杯子。那简直，我的意思是，那在很多方面都很离谱，但我不打算展开讲那个。那对环境的破坏简直大得离谱。而当人们就是那样做的时候，当那成了我们对待周围事物的一种方式时，只要再走很短一步，这也会变成我们对待周围人的方式。比如，我不觉得说塑料文化会在某种意义上为跨性别困惑之类的东西创造条件，这种说法有什么离谱的？相反，一个文化如果，我的意思是，你看，这是两句话版本，去外面走走，摸摸草。确实有一种东西，就是你走出去，进入受造界里，会把你拉回清醒。所以，一种扎根于此的生态观，也就是尊重大地。尊重你自己和你的邻舍，是所有基督徒都该能认同的，而且这也不必硬塞进什么两党制的狭窄框架里，但谁在乎呢？好， 可以保底说，我还不是公教徒，因为 Dignitatis Humani 和 Nostra Aetate 以及死刑教导似乎也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这些是矛盾，很难克服，除非做很多牵强附会的解释。有什么建议吗？有。在宗教自由这个议题上 ，Thomas Pink 和 Ron Heimer 神父之间有一场很精彩的辩论。Ron Heimer 怎么拼
？Thomas Pink and Father Ron Heimer。
好，是 Martin Ron Heimer ，RHONHIMER。他们就这个问题来回写文章，有点像在过招。然后他们在 Notre Dame 于2015年有过一场辩论。
H-E-I-M-E-R. They wrote back and forth, kind of sparring on this question, and then they had a.
这很精彩，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能提出一套自洽的论证，分别对应两种对宗教自由地位的解读方式。
Excellent, because I think they both present coherent.
一种是教会在非无物的教导上发生了改变。
Status of religious freedom.
比如。确实就是我们以前错了，现在我们改成这样讲。另一种是，不，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份文件本身就表明不是这样，因为众所周知 ，Dignitatis Humani 说他不触动传统教导。而宗教自由，人们之所以要求他，是因为他们需要他来履行自己敬拜神的义务。它涉及的是在公民社会里免受强迫，因此它不触动传统的公教教义，也就是人和社会对于真正宗教以及对于基督的独一教会的道德义务。这意味着我们不必肯定那种激进的世俗自由意志至善观点，比如你想宣扬什么都行，我们就一切都一样好。不是，如果有人在宣扬淫秽、粗鄙、虚假之类的东西，那么你完全可以说，你不必给他们发声的平台，你不必去推广它，你不必动用国家资源去支持它。但你不能做的是用强迫手段逼他们去相信，因为信心是一种意志和理智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是由神的恩典使人得以做到的。你不能用强迫去让人做出理智与意志的内在行动，你也不能靠强迫把神的恩典塞给人。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只有神，且唯有神能使他们做出那信心的行动。所以以理解传统宗教的人观为前提来制定政策，这没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换句话说，人们对宗教自由有一种解读方式是错的，但好吧。然后我看看 Nostra Aetate。 对，我之前稍微谈过一点，这要看情况。哦，抱歉，卡尔说，我觉得我可能太笨了，不适合当公教徒。我在看 Christian Wagner， 看你的视频，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好，那是我没解释好，所以才会这样。而且这确实有点钻牛角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问题是宗教自由，也就是人应该有多大的自由。因为一方面，公教徒在传统上会说错误没有权利，那是真的。错误没有权利，某个东西不可能既是错的，又是一项权利。不过，个人确实有权利，其中包括在非常宽泛的范围里，按照良心告诉他的方式来敬拜神的权利。这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说，我觉得我应该献人祭，那我们不必就说，好啊，你去吧。我们可以用强制手段去阻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使用强制来让宗教变成世界宗教之类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强制力是有限度的。这些限度到底在哪里，仍然有持续的争论。还有一点是，我知道 SSPX 那边对这个也有疑问。圣庇护士是会想让梵蒂冈真正澄清的一件事，就是对 Nostra Aetate 的正确理解，以及对 Dignitas Humani 的正确理解。我觉得出于很多原因，那种你必须给我们答案，不然我们就分裂的做法不是正确方式。我觉得你就用传统的诠释原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错了，那就让他们来告诉你你错了。但你要按照教会一贯的方式去理解，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要预设张力，不要预设矛盾。当然，我知道这里更棘手，因为有那么多人把它读成矛盾，而且很多人还很乐意这么读， 然后就跑去打着这个旗号做一些疯狂的事，比如，好吧，我们不可能再肯定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你只要做个忠实的佛教徒，也跟做个基督徒一样好。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从来就不是这么相信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找到很多教宗的表述，包括教宗梁、教宗方几个、教宗本笃，都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是这么相信的。同样的，对于 Nostra Aetate， 我猜你的问题可能是在穆斯林那部分，但其实说穆斯林的敬拜是指向真正的神，这个观点相当传统，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这种敬拜就是神所喜悦的。该隐和亚伯的敬拜都是指向真正的神，但神只悦纳亚伯有效的敬拜，而不悦纳该隐敷衍的敬拜。所以敬拜指向谁是一部分问题，但这不是我们对敬拜所关心的全部。也许你对 Nostra Aetate 有别的问题，如果是那样就告诉我。但我更觉得这主要是强调重点的问题，我们是在强调我们共同拥有的积极面，而不是强调我们不同意的地方。讽刺的是，我一开始就提过，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好，希望我回答的让大家都满意。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说我没回答好，所以很抱歉。下次我还要回答 Mango 关于 SSPX 的问题，还有 Bronca 关于最喜欢的教宗的问题，然后还有 Random YouTuber 关于巴拿巴书信和巴拿巴福音的问题。
Mango's question on the SSPX, and then Bronca's question on favorite pope.
所以下次我们就从这三个开始。我记得 Vanessa 也有个问题，希望我回答关于教会里能不能打鼓。所以我们下次见。我想是从今天起两周后，我再确认一下。按日程，今天是23号。所以对，我想应该是3月9号。到时很期待跟你们聊。好。愿神祝福你们。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guys then. All right, God bless you.